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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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若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喽，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今天也要来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到自己吃东西的健康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民以食为天，尤其在台湾呢，真的非常的爱吃，对不对？最近呢，在网络上哦，又有掀起了一波跟吃有关的热潮，而且跟外国的国际捧起息息相关的，就是呢，在社群上面很多的外国人，像是呢日本人呐、或者是韩国人、欧美人士，他们都会在平台当中来抛出，哎，自己来台湾旅游之外，还有呢吃东西的一些照片嘛。那台湾的网友呢就很无聊哦，他们就会发起了一个攻击，就是哎分我吃一点呐、又或者是哎推荐你吃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会让外国人呢哇真的大吃一惊，就觉得台湾人真的对吃非常的坚持哦。那当然啦，台湾真的呢很多很多的美食，对不对？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其实我们也是追求着吃的美味、吃的健康之外，我们也是要吃的更加的环保啊。那所以市面上面其实现在真的琳琅满目各种不同的环保餐具，不管是盛装食物的容器，或者是装饮料、装咖啡的杯子，还有像是呢筷子啊、叉子、汤匙等等的，很多的环保餐具呢现在真的是琳琅满目，有很多的材质，但是到底该怎么挑怎么选，那也要看着自己用途还有材质而定呢。那像是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环保的餐具材嘛，其实有很多有优缺点啦，像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应该就是塑胶的容器，对不对？那这些塑胶容器其实呢是非常的轻的，所以其实携带呢非常的方便，这个是它的优点，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塑胶的材质都适合接触食物哦。像是呢在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的屏东科长，他就说呢，为了确保食物还有这个食安的一些问题，其实呢我们选用的如果是塑胶材质的话，其实有3点需要特别注意，包含像是产品的外观标示还有适合的材质，另外呢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颜色了。那第一点呢要注意到的就是外包装哦，因为呢在我们的食品安全管理法当中其实都有说，我们不管是食品的容器或者是包装都该中文，然后还有通用的标示来标明一些的注意事项，包含了像是我们的材质还有耐热的温度哦。有些的汤啊，有一些的热食其实温度都是蛮高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材质不能盛装那么热的食物的话，其实就会有些风险存在。另外呢应该也要有标示说制造的日期啊，或者是制造的厂商、原产地，还有呢像容量啊，还有数 数量等等的。另外还有一些啦，像是不可以微波等的一些注意事项，应该都会用中文的来标示。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购买或者是选用这些的产品的时候，要看看外面的标示，尤其是材质哦，其实有特别特别的重。像是呢，食品接触的表面，如果呢是含有着 PVC 或者是 PVDC 的一个塑胶材质容器，那其实呢就要特别的小心，应该也要注明说是不是可以用高油脂啊或者是高温的容器直接接触等等的。因为呢有一些的塑胶容器，其实如果装了高温或者是高油脂的话，很容易呢来释出一些的塑化剂或者是其他的有毒物质，这个在前几年其实也是争议非常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选用这些的食品容器的时候，也要特别看一下它是不是可以装高温或者是高油脂的食物哦。像是有一些的杯子，它就会说是冷水杯哦，就是它可能没有办法盛装太热的饮品。那有一些呢会写说，就是盛装60度以下的。像是我们一般到超商，有的时候买热咖啡或者是热的其他的饮料，常常呢都会超过60度。所以其实要看好这个标志还有标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另外呢还有材质，其实也非常的多，对不对？那包含的像是有很多其他的塑胶材质，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个特色性了。像是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 PP5 号这种聚丙烯，对不对？那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我们所有的容器上面其实都会有一些的标志还有符号。那像是 PP5 号的聚丙烯，它其实呢是相对来说比较耐热的，可以装热食也可以装热汤，所以是相对安全一点点的选择。另外呢像是 HDPE2 号哦，就是2号的这个塑胶，另外还有4号啦 LDPE，它其实呢是比较低密度的聚乙烯还有高密度的聚乙烯的材质，它可以装的就是比较酸性的食物，像是呢果汁。像是呢之前子荣也常跟大家说嘛，我到了夏天或者是我想要增进我自己饮水度的，我都会装柠檬水或者是果干水嘛。那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要挑选的一个材质也要特别的小心，比较适合像是2号或者是4号的一个盛装容器，但是呢适合酸不太适合高温，所以其实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要特别的留意。那另外呢像是 PET 的1号材质哦，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宝特瓶。那宝特瓶呢其实理论上应该都是装或者是冰的饮料，对不对？它其实是比较相对不耐热，而且呢也要提醒大家，它其实呢是比较不建议重复使用的。像是我妈妈或者是我的时候也会耶，就一个瓶子可能会多装好几次水，那有的时候呢饮用就是用很久。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啦，这种的宝特瓶的材质其实理论上是不建议重复使用，又或者呢多用个一两次其实就丢掉，换一个新的会是比较好。毕竟呢里面会不会溶出了其他的一些化学物质我们不太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用这种宝特瓶的产品的时候也是需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那另外呢有一点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颜色了。因为其实塑胶的颜色大部分原始的颜色都是白色或者是半透明透明的材质嘛，但是有一些呢为了些美观啊或者一些图案，它其实会用染色的方式来处理。那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啦不要长期的使用，尤其是在高温或者是高油脂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危险。那如果想要选择有颜色的容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外面是有颜色，但是里面呢其实是比较单纯的，就是原始的颜色。其实有这样子的，就涂料涂外面，里面呢不要接触到，其实就还好。总之啦，其实呢现在台湾对于美食的追求，除了好吃除了健康之外，现在也要追求环保之余安全的可能。因为现在我们自己所携带的这种环保的盛装容器其实越来越多元了，但是呢我们不管啦是自己去购买或者是呢要自己使用的时候，其实也要多加的留意。像是呢有的时候啊，各个不同的古队也会送很多的盛装容器，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里真的很多，妈妈的股票可能真的蛮多元化的，所以呢家里面就会有各式各样股东会所送的这些盛装容器。其实我们啊这些免费的容器，我们要如何挑如何选如何用，其实也是要多看一眼然后多留心一点，才会让我们更加的安心安全了。所以呢在节目当 当中再次的提醒自己还有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咯。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9咯，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咯。
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
虚无的世界举杯赏月，
这样的心情，
这样的路，
把我一起走过，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一切从来我也不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掌声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持续带回到 FM 104.1，早安大家早，我是子荣。炎炎夏日，我们除了多补充水分之外，有的时候大家也很喜欢泡个茶，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喝茶又会太热，所以呢，有人就会开始泡一些冷泡茶。像是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也是还蛮热衷于泡冷泡茶的啦，就是呢，茶叶放在一个罐子当中冲水嘛，然后把它冰在冰箱里面，那隔天呢，早上起来就会有冰冰凉凉的茶可以喝，然后又没有添加什么糖啊，就比外面买的那种饮料还要好上许多，对不对？那好像呢，冷泡茶也变成了在近几年夏日非常的一种健康饮料了。那像是营养师李李就说呢，其实夏天真的还蛮适合泡冷泡茶的哦，因为呢既消暑又养生，而且自制的、哦、除了是省钱简单之外，更能够保留更多的儿茶素或者是茶多酚，这些呢大家知道茶叶当中就蛮好的一些价值、哦、可以让大家呢防止心血管的相关疾病，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血压血脂还有减肥等等的是有蛮多正面的帮助的。那当然呢，泡茶就很简单嘛，就是把茶叶放在冷水当中浸泡的，这种茶就不是用热水来冲泡，其实除了省钱之外，其实也有还蛮多不同的好处的。尤其是呢在炎炎夏日，诶，感觉呢喝个冷泡茶心境也会跟着凉快许多，对不对？虽然说呢是直接用冷泡的茶，没有热水的一个过程，好像呢儿茶素的释放会是比较少一点点，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表示说，诶，它也没有受到太多的破坏，所以呢茶多酚则是会比较多。那很多的茶叶品种嘛，那刘一岭营养师就说，不管是红茶、绿茶、乌龙茶，在当中呢其实儿茶素或者是茶多酚的一个成分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其实喝冷的喝热的都可以。那如果呢炎炎夏日呢喝个冷的茶其实也还蛮不错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如果呢也很喜欢喝冷泡茶的朋友们，当然呢适时的用茶叶来补充水分是蛮不错的，但是呢如果只喝茶不喝水的话，其实呢对我身体来讲还是不太好的。尤其是呢贫血的朋友们，其实呢也不建议大家在饭后马上喝茶，是因为在茶当中的一个单宁酸会阻碍食物的铁质吸收，所以 建议大家是在吃饭之后一到两个小时喝会比较好。那如果呢有这个草酸钙结石的患者朋友的话，也不能够把冷泡茶把它取代水当水喝哦，因为在当中其实茶叶的草酸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嘛，所以呢也不宜把它做取代，也不宜喝太多。而另外呢，我们肾脏病的朋友们其实呢除了是喝水会有一些限制之外，其实喝这种茶叶也是需要做限制，然后也不要喝太浓。总之呢，我们的水啦还有我们的茶叶呢都要适时的交替做补充，这样才能在炎炎夏日可以喝到了清凉的这一种冷泡茶之外，也可以呢补充了水分才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刘一岭营养师就特别提醒大家，虽然说呢冷泡茶非常的好，在夏天呢也很适合，但是呢也别忘了喝水，不然呢可能也会造成了身体当中的一些麻烦，或者是容易产生结石。所以呢水和冷泡茶都要并进，这样子才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咯，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咯，先来听个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待会继续再回到 FM04.1 的节目当中咯。
省电方式白白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声源、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00到晚上10:00，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从文字看见世界，用句子体会人生。一同漫游纸上风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而在今天单元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我自己看到的时候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在新庄老街出生的，那老街的特色呢就是有非常多的庙宇，但是我自己以为我小时候看了很多，但是绝对不仅于这个书籍当中可能千分之一吧。书籍的庙很多，先帮大家做了很多细致的分类哦。这么庞大一个计划呢，其实都是超支于这个建筑师之手。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由野人文化所出版的书籍《栖身之庙》，邀请到的就是建筑师赖博威来到节目当中。博威你好。
子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这本的《栖身之庙》算是还蛮久之前就有这样子一个概念发想，然后终于把它实践出来，对不对？
对，在2010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计划启动是2013年之后，我真的完全回到台湾之后才开始的。
其实之前在像美国或者是中国有很多，不管是在读书又或者是在工作的经验，其实看到了不管是美式的文化又或是华人文化当中，当然美国当然比较多的是那种教堂类的，但是在华人的社会当中，其实庙应该也见到了不少吧。
理论上是，但事实上像台湾这样子的宫庙，这么蓬勃，
对，
密度这么高的，基本上在中国是看不到的。
是因为之前的文化大革命的这样子是真的有关系吗？
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在中国的工作的关系，到了非常多的三四线城市，那我可以理解，就是说有一些像这样子的，它可能在一二线城市会逐渐变少，但到了三四线城市我也看不到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怀疑，第一个是这可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第二个的话，那么台湾就很可能是这样子，像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个华人世界。
当然在台湾那么特别的这样子的，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模式或者是我们在对于宗教的多元化形态当中，其实这本书籍当中就融合了在台湾那么多不同的庙宇当中，其实重点就是帮大家做了很多的分类，其实这个是整体的一个计划研究，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籍。
是的，事实上当2011年我在万华看到水帘宫这个庙的时候呢，我就讶异于说，台湾有很多像这样子庙跟基础工程或者是跟都市结合的不可思议的关系，但是到底有多少种呢？我当时就想说，未来有一天我要找出到底有多少种。那这是2010年萌发的想法，一直到2013年我回到台湾来以后才开始。
所以其实这个计划已经在脑袋当中呢构思很久，但是到了2013年之后才陆陆续续执行。但是其实这个是不是你本身还有一个主要的建筑师的工作，然后之后额外比如说用一些可能下班时间或者是一个假日的时间再做这样子一个研究呢？
对，这个是找了一些建筑的同好，而且主体是由一群年轻的建筑人所构成的，大家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会相约一起来找这些庙。
所以这个团队应该人数也不少吧？如果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本书籍当中分类了108类，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这是由一个70-80人构成的团队，
所以70-80人团队每个人都参与在当中，找到了这些的素材吗？
事实上，寻找的过程中是我们去找到这些108个庙的。在这几年中，我陆续的都有在外面做很多的演讲。那大家最好奇的就是说，最常被提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对，
到底我们怎么去找这些庙的？那事实上，我们怎么找到这些庙？在我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就意识到说，这已经可以是书的一章。所以在书里面，事实上我们有很清楚的写来，找到这些庙，除了透过我们地毯式的搜索以外，对不对？真正的是靠很多这个群组里面的人，他们在外县市的时候，在休假的时候，在返乡的时候呢，在路上看到的，看到之后回传到群组来，然后我们再来做分类，再做筛选。
所以其实这个数量应该非常的庞大，对不对？如果每个人都路边人手看到就拍了一张的话，那个数量会非常惊人。
事实上加上我们自己找，还有各个成员们他们在外面找的，这样零零总总可能有400-500种。 但是在找到了这四五百种呢，我们做到一个程度就会发现说某些品种它事实上是没有再增加了，所以呢经过这几年后的个调查呢，做出了这样子一个大概是108个这样子的分类。那这样的分类事实上是由我们自己建立的分类体系建立的，它并不是说108就绝对是这个数字，因为你的逻辑改变，你的定义改变，或者是将来真的是有人在台湾的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个新品种，这个数字都有可能继续在增加的。那这个分类的成果呢，事实上也基本上是具体明的表达在这本书里面了。
其实在书籍当中看到这108个分类非常的庞大，包含就是这个打开是两个页的篇章，下面还有很多不同的类，那在如何架构起来这些分类应该花了很多心思。
事实上我们对这个资料的整理跟收集呢，后来我们怎么把这些像是在台湾都市水泥丛林里面挖出来像生物一样的苗，对不对？做分类。那事实上最顺理成章的就是用生物分类学的方式来分类，所以我们参考了生物学或植物学界门纲目科属种这样子的架构来帮台湾的苗做分类。不过它的这个分类方式最主要是基于跟都市的结合关系，
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或者是现在的样态是生活样态是比较相像，然后再做分类。那刚才所提到的可能在这个群组当中可能有四五百种的类别，然后把它分到了108个里面，是108个每一个都找到一个代表的指标去做吗？还是其实没有那么大的？
事实上每一个都有一个以上的，可以承认说这108个很多都是孤立，就是它的所属的种类里面，对不对？
对，
我们真正找到像这样的庙实际上只有一个。
其实这些的庙可能都隐身在你我的生活周遭，但是如果没有去特别注意的话呢，可能就是惊鸿一瞥就过了。但是还是要回来谈谈这本书籍哦，名称叫做《寄生之庙》，那个寄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事实上它是讲一个状态。目前在台湾都市的很多庙，他们看起来都像是寄生在基础工程，比如说在桥下，或者在马路中间，或者在某栋大楼的屋顶。寄生是讲的是这样一个状态，但事实上当然不是这些庙，很多时候不是这些庙真的去寄生，而是市环境的改变。台湾经过半个世纪的都市发展，让这些庙看起来是处于一个寄生的状态。那这本书既然叫寄生之庙的话，所谓寄生则必有宿主，所以我们是根据这些庙的宿主，比如说就是说在路上的庙，在桥下的庙，在公寓大厦里面的庙，或者有些是自然寄生在树里面或石头里面的，根据这样的宿主去做分类，那建立了18组108个分类。
其实看到这些庙宇的组成五花八门，有非常多的类型和款式，那其实跟可能大家印象当中的庙宇的形态是不太一样的。像我们正身马位在的就是城中区，我们旁边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台湾省城隍庙，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庙的定义，但是在这本书籍当中却不是以这样子来做挑选。
这本书一打开的时候就告诉各位说，我们所搜寻的这些庙并不是名胜古迹，并不是像龙山寺或是行天宫这样子的名门正庙，大部分都不是。而且很多庙它事实上并不是在一个合法的土地上，我们谈到的名胜古迹这些名门正庙，它们大部分都是在合法土地的合法建筑物，而是符合建筑典范的建筑物。但这本书大部分所收录的都是一些无名之庙，他们基本上没有文化上的意义，也没有建筑上的意义。他们吸引我们就是它特殊的跟都市结合的关系，就是它跟它宿主的关系。
对，其实在书籍当中呢有帮大家简单的一个算是区别嘛，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庙是在都市开发之前就有了，然后有些是因为着可能在都市开发之后人潮聚集之后才有的这样的信仰。其实我觉得城市这个意象对于这本书籍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是的，我们提到说在路中间的庙，我们都可以理解说，
对，
如果今天庙要选址的话，它可能是神明的旨意，或者是托梦把庙盖在那里。那通常情况下不会去选择在马路中间盖。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在路中间的庙？那必然是过去没有马路，这就是所谓生于都市之前的庙。那我们同时也会看到在很多都市的高楼的屋顶上面会有庙或者是宗祠。像这样子的庙呢，它必须先有都市建筑物的出现，它才能够被盖在或者是说寄生在这样子的建筑物上，那就是这就是所谓的生于都市之后。
所以寄生的方式有一种是已经是有建筑物之后那个庙在进驻，这样子也是其中一种，对不对？
是的。
其实在建筑物当中呢有很多的分类，可能都隐身在大家的生活周遭，包含像是我有一类看到还蛮特别，其实在很多的市场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庙宇出现，但可能大家可能一般来说都会看到，但在至少在台北市还蛮多的。
很多在市场哦里面出现的庙，它基本上是供在市场里面工作的这些摊商们拜的。
对
对，这是很标准的典型。有的时候呢，这个庙甚至就是一个摊位，就是我们把一个摊位变成一个可供祭祀的地方。那当然也有会在市场里面去做一个很完整的庙。那其中我们曾经找到回圈里面的这个正中心，这个车子碰不到的地方放了一座土地公庙。
所以它在庙宇的呈现形式一样，就是只有比如说一个小小的屋檐，然后把它盖起来，然后里面放了一个土地公的神像，然后做祭拜吗？还是其他有旁边的一些附加配备，包含像是神坛啊，或者是其他的金纸金炉这些的呢？
大部分庙所牵涉到的配备呢，如果我们叫它配备的话，对不 对,
对，
基本上都在这个车道回旋的正中心了。除了会影响空气品质的金炉，它是放在国菜市场的外面，等于说是分离开来的。
所以它还是有金炉，
对，还是有的。
主要还是在当地这些国菜市场的摊贩来做祭拜会比较多吗？
土地公庙的位置可能是在这栋国菜市场的二楼或三楼的位置，但是那个金炉是在一楼的部分。
所以它其实是分开的两个区域当中。
我们会看到常常在台湾的很多这种庙，对不对？它会有庙体跟某些配件分开的状态。
像是台湾的庙宇当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配件就是灯笼了，对不对？
对。
像是灯笼也是五花八门，有些是黄的，有些是红的，像在这个庙宇当中就没有。
我们在都市里面搜索这些庙，一开始我们用地毯式的方式，每个周末约大家一起出去找这些庙的时候，我们在巷弄里面，在街里巷弄里面要如何找到这些庙，那些红灯笼常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而且在都市里面的很多庙，他们常常已经发展到它只有庙的功能，
对，
没有庙的外形。
嗯，
所以说有的时候带领我们到这些庙的是这些红灯笼，而不是我们很传统印象的我会有一个五花八门的中式屋顶子的一个庙。
对，其实就隐藏在生活周遭也还蛮多的。那像是在整个团队去做这样子的计划研究的时候，其实都光是在台北市这个地方就分了非常多的区域，而且是还蛮地毯式的搜索。所以主要是成员本身去用看的，还是其实也会问一些地方的人士呢？
基本上最基本最早最早的方式是每个人从自己的邻里周边开始，就从你家的开始。那当我们开始有计划性有系统性的搜索的时候，一开始是把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分开，然后每周去找一个区域，但是那个每一个区的搜索范围也是一个很小很限定的划定范围。一开始是用人力去地毯式搜索的方式寻找，因为这些庙不是有名的庙，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名的庙，
对，
他们的价值是在我们的眼里觉得它有被划进我们收录进我们这本书的价值，所以大部分一开始是用地毯式搜索的方式。
用地毯式搜索，所以其实真的发掘到了很多可能真的是连招牌都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是在公寓里面，他可能连一个比较显著的这种不管是灯笼或者是招牌都不太明显。
对，那不排除有些特别有名的庙，他可能是透过电视新闻的报道去帮我们找到他的。比如说桃园有一个水中岛的庙，基本上这个庙是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以后再派人去拍照去记录的。
像这个水中岛的庙也还蛮特别，因为他听说是要划船的时候才能再过去。
对, 对，而且它最有趣的是这个水本来是不存在的，原本是平坦的陆地，
是
后来是因为要挖这个皮塘，神明不肯搬走，所以中央留了一小块
土地，土起的，
对，中间留了一小块土地才形成这个皮塘的。
所以真的是要划船才能过去。对，
我看到这个庙的时候是说，水位降到最低，已经干旱了，所以信徒可以直接走上这个岛。但平常的时候，它是要划船上去的。
像这个水中之庙，就说是看到了电视新闻之后呢，发现这个很特别的存在，然后也希望可以把这样子一个是特殊的故事呢，来跟大家分享。但其实这本书籍的出版，会想要集结那么长的一个时间，那么多人的人力，其实应该有想一些传达的一些故事。
基本上，这是一个台湾都是非常独特的特色。我们想透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个最有特色的部分记录下来，不只给台湾人看，也让外国人看得到，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是双语的原因。
其实很多的观光客他们可能就来到台湾，来到台北这个地方看了这些的庙宇当中，其实他们也不懂了这个到底为了什么存在，他们只知道这是台湾台北必去 的一个打卡景点，所以其实想要透过这样子的双语方式也让他们认识，对。其实这本书籍当中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有提到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可以思考，就是台湾常常都会说什么咱不以小庙勿以大庙这样子的形式的话，那其实这些庙宇的存在本身其实有点岌岌可危的感觉。
对我们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现在来做这个观察记录这件事情，是因为在我的眼里呢，这些庙在未来的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就会逐渐消失。原因不在于说我们的建管单位对他们做任何的取缔，真正让他们消失的原因是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那个族群，真正在生活上需要他们的那个族群，就像我祖父母辈那一代的人，他们逐渐在消失。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呼吁我们的年轻人多去接触我们的公庙文化，因为毕竟已经是不一样的时代了。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现在正在做的，做观察记录，这是我唯一想到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做的事。
所以就只是把现在的现状来做算是记录，所以你也不太确定说可能再过五年十年这些庙宇的存在是否还在同一个纸上，对不对？
我觉得庙宇一定是在会未来的半个世纪内消失的。
所以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呢，记录下至少是现在此刻这些庙宇不同的形式。大家也可以先看完这本书籍当中呢，来寻找自己生活周遭，说不定在当中就有记录一些自己居住环境或者是生活环境当中这些特殊的庙宇。108种的分类呢，来跟大家分享。总之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多的一个观察。所以在这本书籍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思考，让大家呢可以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生活态度。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野人文化所出版的书籍《地生之庙》。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赖博卫建筑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
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你
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成为乐活
健
王
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带着大家呢持续关心到了我们的健康相关的话。现在呢，不管是国民健康署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健康单位呢，都来跟大家分享饮食、睡眠还有运动，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呢不可或缺的健康三宝。但是呢，光是这个饮食啊，我们一日三餐要如何选择、如何料理，其实呢真的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可能性哦。到底可以如何吃得更加健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健康顾问博凯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博凯你好。
大家好，我是博凯，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谈谈就是饮食吃的东西了。博凯自己很喜欢吃美食吗？
是啊，当然喜欢，在台湾一定要吃美食。
那也会去比如说什么夜市啊，或者是什么高级的米其林料理也去尝尝鲜吗？
都要，在台湾一定都要去吃。
对啊，台湾真的很重视饮食，对不对？
对，
那我们一天有三餐，甚至还有加一些其他的餐食，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营养的关键其实也是我们可能我们常常吃这些东西，但是要如何去抓这些的比例，或者是要取得什么样的一个关键，常常我们一般的大众是不太清楚的耶。
没有错，其实很多我们去回头想想哦，我们平常都是在吃热量还是在吃营养？
嗯，也是哎、欸。
很多人说啊、哦，对啊，我也不知道，因为现代人都饥不择食，
对，
在吃东西没有营养的概念。
嗯，
那其实很简单哦，其实在人的三大营养素就是蛋白质，
嗯，
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嘛，
对，
好、哦、就是面啊、饭啊、面，
嗯，
再来就是油，
哦、
这是人的三大营养。那当然，我们每天的第一餐就很重要，每餐都很重要。嗯、虽然我们平常会吃好料的，
对呀、啊，
但是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吃啊，
对呀、啊，
平常还是要有营养的概念。
嗯、
所以我们在思考，去现代人其实淀粉吃太多，
嗯，
但在选择油的部分都太轻忽了，
嗯，
所以大家发现其实我们很容易生病，身体很容易出现一些不舒服不适，其实都跟油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会特别跟大家分享油的部分。
嗯，
对
对，像是其实我们在邻近的国家就是日本嘛，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一个长寿的民族，哇，我们就看到很多人瑞，然后我们还会看他们的分享说诶如何的健康养生保健，但其实发现了诶其实我们饮食当中的油真的也很重要耶。
对，像日本他们看来早餐，
嗯，
就是每天就是一片吐司，
嗯，
杯橄榄油、
哦、
跟一份蔬菜，
嗯，
对，水果也还是要放在后面。现在其实台湾水果太甜了，
太甜了，
对，也是还是被列为是碳水类，对，
嗯、
所以每天的营养都要对。才是重点，因为现代人真的吃太多、嗯、身体很容易过劳、过累、
嗯、对，但是其实诶我们也听过了橄榄油当中有很多的一个好处，但是诶我们这样子一个抗癌早餐它到底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呢、嗯
哦、那简单来说，其实橄榄油它最高的含是 Omega 9、
嗯、
那虽然现代人会觉得我都有在用好油，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都说他有在用好油、
嗯、
那我说那你喝什么油？
对，
他说我喝紫苏油、
哦、
我说喝印加果油、
嗯、
我说那你知道那是 Omega 几吗、
嗯
啊、不知道。
对，
油分为三种，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嗯、油分为三种，
对，
都很重要。
嗯、哦、没错，
Omega 3、
嗯
哦、占身体的 15%。
嗯，
好、哦、就是像印加果油啦，好、哦、紫苏油啦，那Omega 6、
嗯、
就是现代人吃太多了、
哦、
就是葵花油、大豆沙拉油、亚麻仁油、嗯、这个都是 Omega 6、嗯、这也是占身体的 15%、
嗯、
那身体的 45% 其实就是 Omega 9、
嗯、
就是橄榄油、
嗯、
所以现代人 Omega 6吃太多导致身体过度的发炎、
嗯
哦、所以一定要让它平衡、
嗯、
很重要、
嗯
哦、那大家现在先有概念就是、哦、我平常用的油到底 对了吗？然后这才是重点。
对耶、哦。
对，那好的橄榄油，它里有丰富 Omega 9，还有丰富的橄榄多酚，其实平常就可以帮助身体更健康了。
嗯，
哦，其实三餐很重要。
对呀、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嗯、那 Omega 9如果吃得够。其实它在清管路也很厉害，现在天气快冷了，
嗯，
哦，清管路多吃好油对清管路很有帮助，因为现在其实台湾的心血管的问题其实蛮严重的，我讲的其实吃好油真的很有帮助，
嗯，
那当然喝油喝好的橄榄油，如果有在生喝油的，
嗯，
一定要喝到要有辣辣的感觉的，
哦，是，
对，因为那是橄榄多酚，像有的人喝橄榄油，哎、欸，怎么会辣辣的？
对呀、啊，
我甚至有遇过那个朋友支气管会过敏的、
嗯，
他喝到好的橄榄油、嗯，那个咳到不行、欸，哎，
真的。
但是他喝完之后，稍微咳了五分钟之后，他发现舒缓很多、嗯。像我快感冒的时候，嗯、我就是早上就是两汤匙、
嗯，
所以我也推荐
不
要常熬夜。你一熬夜哦，你早上起来声音就不对了，
没错，
声音就不对了，
就是我。
但是赶快两汤匙好的橄榄油下去、
嗯，真的
很有帮助。
嗯，
对，第一道就帮你先。把关就是我们的这边呼吸道这边就先把关了、嗯、
对啊
对，
尤其是我们的嘴巴啊口腔的一个保养保健真的对我们人生来讲很重要、欸、
是是是是、嗯、因为好的橄榄里面还有维生素 A、
嗯、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ADK 都有，那想大家想说奇怪、
嗯、
为什么橄榄油有这些维生素，
对啊，
因为这就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就是油脂里面才会有的、
嗯、
所以维生素 A 就是什么
眼睛
嘛，维生素 D 有时候可以固骨头嘛、
嗯、
E 就是可能比较容易苦累别看到桃红这种有
沒
有、哦、也是要多补充维生素 E， 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原来好的、
嗯、
选对了一个对的油对身体的帮助其实是非常多的，
嗯，对，因为这些营养哦，真的我们常常也在其他的一个食物食材听到了，但是其实油就是每个料理当中就必须得要的嘛，诶，如果可以多加这个关键的话，就可以提出这样子一个营养的好处了。其实在橄榄油的一个日常用上面呢，其实真的可以帮助大家呢改善了蛮多身体上面的问题，而且也可以有很多这些美味的料理可能性呢。
对，其实我们三餐都一定会用到油，
没错，
那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健康的东西是不是都比较不好吃、
嗯、哇，这好像是大家的疑问，
其实健康的是很好吃的、
嗯、
不然你去买菜不会想要买最新鲜的好吗？
对啊，也是、哦、
越新鲜越好吃嘛、嗯、那油也一样嘛，那其实用好油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在料理有什么好处，其实它就是保护食材更新鲜、
嗯、
营养不会流失，像有的人在料理那个鸡胸肉的时候会觉得它太柴不吃、
嗯、
其实你用橄榄油先淋橄榄油上次蒸之后，你会发现它里面水分都是被保留的，肉是多汁鲜嫩很好吃的、
嗯
哦、像煎那个像里脊猪，有人说煎太久是会很柴嘛、
哦、对对对，很干、
嗯、好的橄榄油完全不会，
真的
很嫩很吃、
嗯、
煎牛排也一样，
哇，
超好吃，而且有油烟，
听起来就是大家都会从这个料理的身手变成了厨师小当家，
用对了油每个人都是米其林厨师
真的
真的，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哎，我们在这样的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它可能会有这样的好处，但是自己使用就会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
我跟你讲一定，如果你自己有在煮饭的、
嗯、
你下去真的会差很多，没有在煮饭你会发现自己突然变高手
我觉得我就是那一个，因为我之前有一次也是为了拍一些影片啊，然后使用了我们的橄榄油之后，哇，就发现这个我的厨艺进步好多
很好吃啊，
真的
非常好吃，
嗯，在这个生活当中真的可以有很多的一个使用，就是让我们的肉可能可以比较不柴，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增添了更多的一些料理的风味或者是可能性，除此之外呢，其实对我们的健康的好处刚才也讲到嘛，在当中有很多的营养，但在这几年的营养保健观念当中，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油也可以帮助不管是美容啊或者是做口腔的保健呢。
对，像大家想想看，其实很多比较顶级保养品、
嗯、
其实还会搭载植物油，
嗯，
好、哦、像紫叉叉它那个卸妆也会搭亚麻仁油嘛、
啊、
对，其实这个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好的油它里面有好的角鲨烯，
嗯、
哦、那角鲨烯大家就知道那就是日本的万灵丹啊，对女生来讲最喜欢就是最强的保湿圣品嘛，
对，没错，好重要。
对啊，像我有些朋友，他们有异位性皮肤炎、
哦，
就是比较是皮肤比较容易干裂的，
嗯，
他就会拿油来好的油，好的橄榄油来涂干裂的地方、嗯，其实很快就不会有皮屑，然后马上那个地方就比较红润，
在、嗯。
再擦医生开的药，
嗯，
其实就很有帮助，
嗯，
那像我们自己比如说不小心受伤了或什么的、
哦、齁，
其实有时候涂一点橄榄油帮助，因为它可以保湿，不要让它受干
燥、嗯，
其实都有帮助。
嗯，
对。那当然油素的话，大家最在牙齿嘛，牙齿是金店面嘛，
啊、
那而且牙齿要处理都花很多钱，
没错。
那怎么保养？很简单，用完一定要先刷牙，嗯、刷完牙一定要用牙线，牙线用完之后就用好的橄榄油来油素。油素就是含在嘴巴15分钟再吐掉，
嗯，
好，那它可以把我们里面全部的细菌都拉出来，
嗯，
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哇，那这样听起来呢，真的橄榄油它的使用方式呢，真的超出我们的一个预料之外哦。就想说啊，就是只是在三餐当中，我们可以用来，比如说做料理啊，或者是呢，在我们的三餐当中呢，用着比较健康的油脂来让我们身体当中多添这些的健康好处。但是没想到在生活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个使用的可能，包含了像是美容啊，或者是这个保健的部分，其实都可以来做使用。但是市面上面的橄榄油真的太多了，
对，
我们真的琳琅满目，各种不同的选择。那今天顾问是不是也要带来的比较特别精选的产品跟大家来做分享呢？
进广告，
及时收听啊，不要投靠哦。
好，那些选橄榄油就三个重点哦，快速的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一定要选西班牙的。好，那因为西班牙它的供应量是全世界最好的、最好的品质，世界各地比较买得到好的品质橄榄油，一定要选西班牙的。
对。
那第二个，好、哦，第二个就是要选暗色玻璃瓶的，好、哦，就是它可以多层保鲜，然后保留里面的营养，一定要选暗色玻璃瓶的。第三个，一定要选酸价度低于 0.2 的。
嗯。
虽然欧盟规定 0.8 以下可以列为食用油，
对。
但是如果你要列为生喝，真的好的等级的，因为咱们食都爱食上好的嘛，
吼、
啊哦，对。我们是讲啊，爱食俗的就好啊，俗的不一定是好的嘛。
嗯。
所以酸价 0.2 以下的才是好的选择，因为更新鲜更好。
嗯。
好、哦，那当然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好、哦、是西班牙原装进口。天德瑞的橄榄油，那这支呢，我会选这支是有原因的，因为它在西班牙是属于国家保护地的橄榄园
哦，
那一起青泥老张哎，1000年国种的橄榄树、嗯，每一支都是、
嗯，
那它的整个酸价度是也在业界都是属于 0.2 以下的、
嗯，
那当然它在刚进来台湾的时候。其实一开始都是医生在用比较多，
哇，是。
那很多厨师拿去世界各地比赛，拿了很多奖，也是西班牙世界冠军的油。
嗯，
那当然，圆山饭店也获选圆山饭店的国宴的油。
哇，天！
知名航空公司头等舱用的油。那我们这一次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大家都要珍惜，因为现在欧洲整个在大干旱，
嗯，
油只会越来越贵，
也是
不会越来越便宜、哦，而且好的油会越来越少。
越少
对，所以如果今天跟他推到有机会可以买到，其实。是真的是买到是赚到，因为以后一定会更贵、嗯、
所以呢其实哦，在节目当中呢再度的带给大家就是天德瑞的顶级初榨冷压橄榄油，哇，这一次呢其实又要请博凯来跟大家分享好康了。给我们大家最好的优惠，对不对？
其实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新闻就知道，去年整个全世界油出口地都已经减产量了。
嗯，
那西班牙热浪一直没有减退，橄榄树枯光的非常的多。
哇，
那产量整个减少70%。
天哪，
对，所以就是势必，但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哎，有在支持我们的，还是让它好入手，
嗯，
哦，可以用到真正好的油，因为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哦就没有就进一般的橄榄油，我们还是进最顶级的橄榄油进来，
没错，
都是原瓶原装进口的，
嗯，
哦，品质都没有变。 OK， 好，那今天因为我们有250ml 的、
哦，
那250ml 的，我们一般在百货公司哈、哦，我们两组就是总共4瓶嘛，因为礼盒是双入的，我们两组在百货公司、嗯、两组特惠就要4950。
嗯，
今天因为我们在正生这边哈、嗯，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可以送健康给大家，所以呢只要2490，
哇，
我们再会再另外再送一瓶250ml给大家，所以大家拿到总共是5瓶的250ml 的橄榄油，
就是如果想要送礼或者自用都可以的，就是250ml 的双入组，然后两组，所以2×2是4瓶。但是呢，我们又再送大家一瓶250ml 的橄榄油，这样的价格呢是2490，非常的超值优惠。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来赶快再抢在下一波的涨幅之前再订购的话，我们要打
钱，不会越来越便宜。
天哪！
对，好，那我如果订购专线的话是02。23149121，02 02-2314-9121
02-2314-912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带给大家了天德瑞的橄榄油，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真的手脚要快，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在早上的8:30之后拨打02-2314-9121 02-2314-9121。而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邀请到就是健康专家不凯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健康的资讯。不凯，谢谢你。
谢谢大家。
而今天早上6点到7点由子荣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节目就到此告段落咯。其实除了250ml 的小瓶装之外，其实500ml 的大瓶装也都还有货。那欢迎大家呢，如果有需要想要订购或者是了解详情的话，都欢迎呢在早上的8:30之后拨打2314-9121 02-2314-9121找子荣这边来订购咯。而今天的早安大家这样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分享节目内容，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M104.1 空中再会咯，拜拜。 Pretty woma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pretty woman, what kind I like to meet, pretty woman, I don't believe you, you're not the truth, no one could look as good as you. Mercy.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15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 2314-9121。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啊，台风来了！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